啊，家人们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下面来分享《宠物自信》第14期，如何获得信。那第一点讲，获得信是决定按神的话做，所以信徒们必须决定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，就像神的话对我们所说的是真的一样。所以我们看罗马书10章17节。圣经版说，可见信心是藉着所听的，听是藉着神的话来的。何老本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，当你听到或者是读到神的话语时候，信呢就伴随而来，信与神的话并行。信是相信神话语的能力，到一定程度，你就会表现的与真理一致，像是真的，就好像信是写在神的话语上一样。神的话不可能不带来信，实现神的话需要一定程度的信。当你从神的话语中听到一个真理时，实际这个话语的能力和力量就出来了。所以，我们信是一种决定，信呢是一种行动。就是那么单纯，没有任何的别的杂念和一切的想法，就是一个单纯的相信哈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经历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被神的话语生根建造，让神的话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去行，那就是信哈。感谢主，当我们看到那个住宅，他在生活中有几个人，对他的影响很深。司马博士还有奥斯本呢，他在我基督徒生涯的早期，直到他去了司马博士服侍的教会，他我才有了全备福音的牧师。当时他给了我一本肯扬的书和一卷肯尼斯科普兰的磁带，让我看过来听过以后非常震惊，以前呢从来没有听过，深深呢就被吸引，并且愿望愈深。特别是在他的第一个女儿带着肿瘤出生时，这些人呢是唯一让我对信心有盼望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扎了进去。随着不断的深入，他发现了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东西，就是说，与真理可能就是与顺流吧。但是呢，经历他的就是位置呢，看得很明显，很极端哈。所以，最后他俩就不要再跟着他下去了。但是呢，他从来没有抨击过他们。我认为他们所学习到的呢，跟他们学习到的所感谢神。但是，如果他不是他们引导他进入属天意志的领域，那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此外呢，查尔斯·芬尼、希斯科林的音乐等都曾帮助过我。我是不至于落入断章取义的繁荣的之力的福音，哦，作者他在也在那个奥斯本，是神说他奥斯本是他使用的，是神使用的另外一个，他很奇妙。圣灵在这里提醒他一些所说过的话，当这发生在一次大约200多人参加聚会的讲台上，当时人们在唱诗敬拜。不是本来就坐在讲台上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录音器是开着的，声音呢已经开始正式录音。他坐在那里，人们呢就开始就大声地唱，大声地喊着神的能力就会降下来似的，所以试图让神降临。所以如果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足够努力，足够兴奋，他神迹才会降临哈，所以这就是像那个就业的那个巴列先知所做的事情，就是好像这时候呢，日本呢就坐在台上，看着人群一直在那里，就是高喊更多能力，更多能力啊，更多更多，所以奥特本对他身边的人说，他们不需要更多的能力。他们需要更多的福音，就是说，当 他们在敬拜赞美，好像认作好像是啊喊的，就能量降下来哈，好像是其实不是这样哈，其实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看到这是个，这是本来就他就站起来讲道，准确地说，他讲了一篇与刚刚人们所做的所为正相反的道。所以能力呢，不是关于恩高，能力呢是来自于信。他站起来宣讲了罗马书1章16节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。救恩包括医治、拯救、完全等每一方面。救恩是神所做的一切，已经完成的、正在做的和将来要做的，都包括在救恩这个里面。然而他。那我们认为呢，救恩只是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救恩包括一切，它包含了整个信仰的各个方面，一切来自救恩。所以，当你讲道，当你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，当你传播真理的信息，这就是神救恩中的大能，是神的大能，是你帮助我。具体他所说的话，他说这不是关于你被高过这个恩赐那个恩赐，这些都不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一切都是能力来自于信。第二点讲即受圣灵的浸，被圣灵充满到满意。所以宗教人总是认为相信答案好像在哪个某个地方常住，如果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已经有了答案。我们不是在等神，而是在神在等你。神把家族搬到你里面来了，那就是圣灵。就是我们曾经也唱过一首诗歌，好像讲，主啊，我等候你，愿你圣灵降临哈。其实就是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哈，不是是在我们在等神，而是神在等我们，啊。下面也就是说，这里说人对啊，但人对圣灵充满了，也在圣经圣灵里受尽有很多的问题就要问哈，有很多观点。然而圣经非常简单，比如说有人被怒气充满，于是做了一些行为。圣经说到耶稣充满了怜悯，于是就伸出手来，被圣灵充满是同一个道理。所以，你可以根据你允许圣灵推动你多少，直接说出你被圣灵充满多。如果你对某人充满了爱，那你就可以去帮助他做一些事情。如果你对什么充满愤怒，你来也会有表现。一个被愤怒充满的人，总会被人发现，因为你藏不住。也许在你只有部分怒气，还能藏着掖着，但。你满腔愤怒时就无法遮盖，因为已经满溢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称之为怒气冲天、火冒三丈。充满一词放在任何地方，我们都能够理解。但是到基督教，被圣灵的意思，被充满的意思就是充满了到每一个程度，以致被推动。一种比较灵异的呢句子来表达呢。所以你被影响，以至于产生行动。使徒行传2章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就站起来，并且宣讲哈，那就是圣灵的在一切的工作。所以彼得呢，为什么那么去做？因为他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能开口说耶稣所说的话。所以关于呢，充满呢，人们。就想要变成一个宗教表扬的东西，宗教呢本身呢就是热衷于似是而非，无法切实触碰它。如果你可以定义它呢，就会被证明是伪装的。但是如果能让它一直保持神秘呢，它在你眼中呢就显得高人一等，是深不可测，好像你能够看我看不见的东西。对，让我们今天只，你必须要明白，神呢从来是 容易让自己所使用的大多数人坐在讲台上面。他想让教会的人成为训练者和装备者，这样的军队就可以做基督的工作，那就是神的心意。要达到这个目的呢，那就要讲到圣灵受浸。他想让人们被圣灵充满，使他们被他受浸透。他们如此的被圣灵以致满意，他们就会受到他的影响。当你被圣灵充满，你就会去做神要你做的事，因为圣灵和神的话是一致的。一个声称自己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不会不按神的话去做。也这也是上马博士学到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很快地告诉你，你是属肉体的呢，还是属灵的呢？如果你是被你的情绪和感觉所引导，那你就是属肉体的。”如果你在执行神的话呢，那你就是属灵的。所以我们看那个住宅，他在施工刚起步的时候，他非常很艰难。但我很早就学会有意不动情感情，不能说这是好事，一件好事，必须的事。但我相信，好意味着圣别。多年来，这有所帮助，但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好。是一种防御机制。我认为，如果我的情绪能够控制我，那我就会被人控制。如果我不享受治愈人，我必须首先阻止让自己的情绪控制我。因此，我就学习了关闭情绪，花了很长时间来训练。但我从他从来我不哭，我永远不会看到我流泪，因为他在我的世界里啊。流泪是软弱的行为，就像酗酒里软，酗酒是软弱的行为一样，因为那象征着逃避现实。但我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吸毒，因此显示我自己是强壮的。但我父亲呢？他如果不酗酒呢，他就不会被视为酒鬼；不抽烟呢，就不会因患癌症去世。他的父亲在。他跟他说，和他说，在13、14岁的时候就开始抽烟，一天也抽好几包。当然也看过他父亲那个醉酒的样式，看到他如何被酒精所辖制。所以呢，他作者说，我永远不碰这些东西。我在神面前曾经下誓言，永远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吸毒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学习不让情绪控制我，静静，我也变得刚硬起来，甚至哭不出来。但我拒绝他的示弱，但我拒绝让自己进入那种场景，不让自己有机会动感情。不看了，他就不会动情。所以事情呢，是在他女儿出生和去世的时候发生了改变。他依然寻求有关医治和如何运用神能力的真理。神开始引导我看见人的痛苦，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。不记得什么时候，但我的心开始被他弄得柔软起来。但我记得就在沃尔玛超市，当我穿过沃尔玛大门前的彩旗时，他看到被风吹动的旗子，那我就流泪了。这真是太奇怪了哈！我跟那些其实也毫无瓜葛，要哭的也绝不会对，不应该发生在沃尔玛那种地方。然而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呢，那是在金冠自助餐。他那有一群孩子，他们呢一次呢就可以待4个小时。那我们去进餐厅，刚开始吃，那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哭起来。那我不懂为啥。自己居然在人面前流泪，搞得见仁见智，所以我赶紧环顾四周，就看见附近有人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什么的。于是，我自然就把这2个事情联系起来。每次我哭，都能看见身边的人，就像在沃尔玛一样。我进去时没有见什么人生病，走着走着就哭了。接着， 就看到有一个拐杖，一个人拖着拐杖，看见有人很难过，或者是看见几个人坐在轮椅上。于是呢，他我开始留意，寻求答案。那时我还不是关于能量，而是开始看到人的痛苦。当然，我会深表同情，因为他也经历了女儿伤痛的难过哈，因为他女儿在那时候去世了，他很，所以他看到抱孩子生病的人就折磨死呢，他就会同情，他会哭出来，他就会确实的就为他们祷告。所以，作者呢，他在我的一生中，实际上只有两个祷告，一个呢是在他17岁的时候。一个呢，是在他24、25岁之间。当我17岁明白神呼召我开始事工，第一个祷告呢，直接取材了《使徒行传》6章19节。斯蒂凡凭智慧和那灵说话，他们抵挡不住。我祷告说：“主啊，给我智慧，使我可以说出来的话无人能抵挡。我要说，就说神的话，我不要有自己的意识。”我不要说任何其他话，啊，我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将任何人引入制图，那就是我17岁的祷告，是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，为你说话。现在呢，他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祷告哈，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在24、25岁的时候，当我看到人痛苦，那个疾病的痛苦，那我就告诉神。我要透过你的眼睛看人，这需要花时间。多年来，我并不是每次都是那样做，但是呢，越来越接近。我期待凡事都能透过神的眼光来看。于是，把经文启示给我，他说：“你不要像一匹马，需要把嚼环放在你的嘴里。”他说：“我会用我的眼目引导你。”他讲用他的眼目引导我，就神的话哈引导他，他说我怎么看人，你就怎么看人。那你看人跟我看人一样，这就是我引导你帮助人的方式啊。这也真的让我们也学习到，是的，让我们今天让我们的口也当只说神要说的话，也求神让我们有智慧，智人。是我们无人能抵挡的智慧，好，为神来说话，也让我们的眼睛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待人，啊，感谢主。所以这是个库里弟兄，啊，他也方言祷告，所以接近于危难是他的一个见证，哈，是他的见证。他在一个镇子一边有一个教堂，叫信仰话语世界扩展中心，当时的牧师是鲍勃戴尔顿。有善始却没有善终的一个牧师，他们住在像曼丹尼斯，周围没有一个教会的讲道接近真理，所以呢，每个星期天早上，他都和妻子带着3个孩子，全家呢在一个车子里带着食物去他们教会待上这一整天，参加他们呢一个早上和晚上的2场聚会，他每一次在去的途中发誓。他那有一次啊，在去的途中呢，发生了奇迹。那我们的车在路上过天桥时，碰到一块结冰的石头，车轮打火，失去控制，整个车子呢在路中间开始打转。车头呢对着后面时，看到了一排车向我们开来。不一会啊，车头又转到前面，再转到后面。看到车子离我们越来越近，我们的车在天桥上旋转，路边有栏杆，情况那是很危险，糟糕哈！只能不住的方言祷告，很大声的用方言祷告。不久，车子居然停止打转，回到正确的车道。我们离开车交通路，开始到路边。当车子开到路边，在我们当。接上车子前，车子呢就已经停了下来。那我们下车，但人们呢也围拢过来，看到所发生的一切。 折子称奇，那个是很奇怪、好奇妙，这就是一个他的妇女的一个，那个作者的一个见证哈。他还讲到了一个受圣灵庆贺带下知识的言语，那我们从德克萨斯州新得知了一个丰收会回来，在那个会议期间，神他第一次使用我说知识的言语。我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还有一位妇女，请大家为她失踪的儿子祷告。她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她说他已允许喝醉了，或使用毒品过量什么的。就在他说话的时候，坐在那天看到了一个机场。后来呢，那我发现机场离会场呀很近，我看到那个年轻人躺在机场旁边路上的一条沟里。那我们想告诉别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想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，但几天后，我发现他们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他。那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那时我们已经在圣灵里受浸了，所以这个方言祷告会带来的很大的益处哈。所以我也来讲一个见证哈，就是说我的一个二嫂子，她在她的弟弟家帮忙做事，因为她的一个侄子嘛，现在也十几岁，但刚刚高中毕业，真的是在忧虑当中，忧虑的是而且很严重，他常常呢一不定呢，他就想到要自杀，就想寻那个短路，所以呢这个家呢就是。很痛苦哈，一到这种他看不到人走不见的时候呢，然后我的嫂子就赶快就打电话和我祷告，叫我和他祷告。那我就赶紧就为他用方言祷告，所以他经常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就当时为他祷告，常常呢，在祷告当中呢，他就回来了，因为他们一家人很焦急哈。开始呢，他还反对我的嫂子她这种光景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发现他的弟兄们呢，他就说：“那你喊你的哥哥帮我祷告哈，因为他的这个孩子呢，上了那个看了心理医生啊，甚至心理医生都不愿意去再次接触他哈，这是很艰难。所以，今天呢，我也打电话就问问他的情况，他讲是真是奇妙哈，他就说的是昨天发生的事情，然后夜里。”在11年多钟的时候，哈，他讲，哇，他讲他的车子坏了就不见了，不见了呢？为什么呢？他考试马上要分配了，他一头脑一乱，他就是乱跑哈。这时候他就讲怎么办呢？然后家里他就找，到哪里找呢？找不到他呢？他那我就怎么办呢？我只有祷告，那么迟了还不好意思喊我，他就把我的那个。因为我们在微信里面啊祷告，他就把我的微信的祷告就是拿出来，然后他也可以一起这样的用，这样的去祷告方法去祷告，祷告是神的奇妙，他的弟弟就找到了他，在楼上楼顶上找到了他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个脚放在那个栏杆外面，就是一个在里面，后来他的弟弟找到他以后呢，简直是奇妙是什么程度？他那个腿竟然是僵住了，不能动，因为他在那个楼上啊，他就想不想活，就是这种关系。他真的吃，后来他的弟弟就是把他，后来他们家人去就把他那个腿呢，就把他缩，慢慢的才最后才把他拿回来。哦，那么奇妙，那缩回来以后呢，他就完全就好了，腿就好了，就能走路了哈。我嫂子就说：“哎呀，真是奇妙！好祷告哈，上帝就啊，真的奇妙，在这个家发生这么奇妙事哈。”我说：“你就在这个家常常为这个家来祷告，让这家里认识神，因为他的弟媳妇就烧香了拜偶像哈，所以我让你在这个家就为他们祷告吧，好，我们也为这个家祷告，让神来释放这个家，好，感谢主啊。”然后在方言祷告呢。能够，结果呢，能够超过所求所想的哈。然后还讲到了，这个作者呢，他一次会议，他赶回在那个沙特姆的家，他场景位于在沙特基的那个之间。他我父亲是那里的警察局长，他我们从那个福修会回来， 那是在秋天，路上经过一段乡村的地区，道路蜿蜒，时间接近5夜，天很黑，我车开得有点快，车子呢来到一个弯道，两边有提栏杆，防止牛群穿越。在我们转过那个弯子前5分钟呢，我的妻子说，我们需要用方言祷告，于是我们就开始用方言祷告，然后呢转过那个弯。一切顺利，过后呢，又是一条路，有个篱笆，一段没有篱笆的路上呢，是牛。我说不是一只2只牛，它是整齐的一排，它们躺在那里，无路可走，它没有地方走去，所以我们只得在那里就紧紧的就抵着方向，它就抵着它的方向盘哈，但是它。我们只是大声说着方言，接着就开过去了。他穿过去却没有碰到一条牛。当我们停下车走出来，环绕四周，互相就看着对方，两个人一脸茫然。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哈。他只甚至呢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哈，但我只知道前1分钟我们还在挑选，准备撞到哪一条牛，那下一秒呢我们就到了另一边，这些牛显然也知道我们穿过它们，它们也站起来东张西望啊，但我没有向神求什么这个，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，起充满意地成就了一切。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啊，这是以弗所书3章20节哈，所以真的方言祷告带来很大的益处，感谢主，然后方言祷告呢，又用神迹呢推动福音，这在他时常是在想要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事，就在。普斯洛这里，在公路边对面，曾经呢有一个商场，叫布里特。我在那个购物中心工作，让我和我父亲在那个静坐工地做过临摹工。现在呢，这个商场呢已经消失了，所以后来呢进了那个商场，现在呢商场又没了。但呢，他说我还在。原来是那个地方是做加工业，但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。但我们曾为那栋工业大楼贴墙板，每天开车从夏曼到波斯若去工作，每次呢是在脚手架上。我个子呢是最小，体重呢也是最轻，所以呢被派到最高层。在第三层脚水架上工作，那时但我很年轻，脚水架呢搭的也不稳固啊，风吹了起来，衣服摇摇摆摆的那个样子哈。他让我搭档呢从威斯汀来，名字叫布拉德哈蒙，我们每天坐的大卡车和一群建筑工人去上班，但我们决定向。那里的公牛做见证，直到他们得救。我们觉得向这些人见证神的最好方式呢，那就是向他们彰显神迹奇事。我们要用方言祷告，彰显神的能力，并且我们解释这是方言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那我们每天从早上开始，一路上在车里方言祷告，他们看着我们。他就说看到他们就像疯子一样，当时我们毫不介意，继续方言祷告。所以那天呢，布拉德把东西呢递给我之后，下去拿东西，我就站在脚手架上继续说方言。我们之间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车上祷告，有时呢用悟性，但大多数是在方言祷告。他只记得那有一个轻微的晃动。一下子就是我站在了地面上，从上面直接掉下来，没有掉下去的回忆。他上一秒呢在上面，下一秒呢就在地下。当我一他上地面，我就站在那里，然后呢我才意识到 我在地面上。布拉德跑过来问我还好吗？我就说是的，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他们俩一起，那是工友们，他们一起跑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在布拉德转过身去说：“那就是神的能力就在这里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都看见了。神，真是神说哈。那个下午呢，回程的车上大家都非常安静，很安静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回忆那个当时的光景哈。所以他们还需要消化所看见的那个神景，那个启示。”第二天呢，早上呢，他们中的一位业余呢，就问他们，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圣灵啊？于是布拉德开始就宣教，在我们完成了那些工业的地板，在我们完成的那天，最后一个人得救了。但我记得，他和他妈妈还有他们所有人都去了奥斯汀的那一个小教堂。我经常在那里讲道，那他也会讲道。对神，你知道神对那位牧师的祝福，他让任何人去讲道。但我是说，任何他允许灵性人讲道，他只是让我们讲道，让我们去做，这很了不起啊！事实上呢，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教堂里表演独唱，就是在那个教堂里。从那时候起呢，他就不再就独唱了。好，第三点讲到答应神的呼召，随时随地满足人的需要。这上面讲到了奥兹本说，你看见需要就是满足需要。他说，看见需要就是对你的呼召。每当我们看到，教会里所受的教导呢，就完全是相反。呼召好像是一个特别的，必须有一个特别的呼召，来自于一个特别那个先知性的预言，像是神会破门而入，步入心房。奥斯本说：“不，当你看到有需要的，看见有人需要帮助，你就去帮助，去满足那个需要。”那就是神用他的眼目对你的引导，所以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知道，让我们看别人所的需要，那就是神在向我们的呼召，我们就去做啊。然后第四点，做神话语的出口，能力来自于说话。当我们看到了每一个重大神迹，都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方言祷告后发生的，那么。在圣灵中受浸并说方言有什么好处呢？有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好处，它的结果就像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，很自然你会问任何让这种能力运行有几种方式。第一种，方言祷告，这是最快的方法。第二种呢，印证或者承认神的话。当你说神的话时，你就是在承认神的话。当你承认神的话，你就在提醒神说的话，你在提醒魔鬼神说的话，你在提醒自己神说的话。你在承认神的话语时，你就在纪念你自己。另一个呢是传道，你越传道越得到纪念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讲道后为人爱神。因为他们在讲道时被建立起来，那所最佳的时间是讲道后立刻进行，因为呢被圣灵被搅动了，人呢也就被眺望了。好，下面讲第五点，与信徒团契交通，雷克弟兄属灵能力七个秘诀之一，来自约翰雷克弟兄的属灵的能力七个秘诀。约翰·里克弟兄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逐条教导这些秘诀，这是呢，这个作者呢，他透过学习他所有的材料所总结出来的。雷克弟兄说，这七个是帮助他达到一个境界，使他可以在力量中持续行走。静若全部趋向实操，收到人们的祷告请求， 然后呢，就开始为他们祷告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建立自己的。现在呢，可以继续说下去。我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们，在方言祷告后看到的神迹，几乎每一个都无法去解释。你可能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，但的确有解释，那就是手按辨认，认就必好，就这样，它就是这么发生了。好，我们讲第六点，做教师，教导神的话，成长为使徒。好，这是住宅，他是在1980年，然后我在威利的水厂工作，施工呢首发阶段，他有次去路斯斯安那州聚会，其实我不清楚会议后我应该去哪里去干什么。期间我走出会议中心，一个人男人走到他身边和我说话，问我被呼召做什么施工。他说：“你是个教师。”我说的：“是的。”那是神给我的功用，是神给我的位置。即使我在学习，学习的最快方式就是教学。所以呢，我会去教我听到一些东西，从教学中学习，然后去实践，然后家就会成长。所以呢，始作于他在我始于做教师。使徒行传13章提到了安提阿教会有先知和教士，其中包括保罗。保罗一直在被称为使徒，却是从教士做起，从教士成为使徒，他必须通过工作进入那个位置和角色。他一直被呼召成为使徒，但他必须通过教导的过程才进入并实现使徒的功用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就对他对我说：“你是一个教师，你知道这之后你要去哪里吗？”那我告诉他自己来自达拉斯地区，正在准备开始展施工，但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他说在路易斯安那的萨尔发有一个教会，有年轻人发起，他们很需要教师，你应该去那里。那我们就去萨尔发，我告诉他在先这里等着我。他我要去，他就叫他的妻子过来。他当我转过身想去找他呢，他却不见了，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他。那是在1980年，那人呢是个天使，他实际上还跟他说了其他一些事情，说到了那里，要找某某人有名有姓的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去了萨尔法，如何达到那里已经是个奇迹。去找那个人之前呢，我们在萨尔法先展开了街头施工，最终成了一个教会。是我们离开之前，那个教会在那里纪念了，一路上有很多奇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开始试图寻找那个人。当我们说错名字，就被告知那个人已经去世了。人们告诉我，他曾经和年轻人一起工作，他的心愿是在这里有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教会。我说那个教会在哪里？他们说还没有。现在注意，这不是在我们离开之前，而是在很久以前。这个一直为年轻人教会祷告者已经去世了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为此祷告的教会开始成立。所以，即使祷告的人呢已经去世，但是神呢仍然在为他们的祈祷而工作。人去世了，并不意味着神也停止了，所以神呢仍然在那里的工作。所以，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。一起坐在他旁边的，所以这就让他记得这个情况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就今天就分享到这。